欢迎您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随着两岸之间的这个矛盾加剧，美中台关系呢也越来越复杂，再加上呢美台关系是迎来了40周年的这个一个纪念，那么台湾明年呢还将举行这个总统大选，海峡论坛呢特别派遣团队呢前往台湾，与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进行了一连串的专访。那么今天晚上的下半场呢，我们要为您播出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专访，他谈到了治理高雄的愿景，以及幽默的回应韩流吹到中国大陆的现象，更是独家对美国之音披露了他即将访美国的这个计划。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
非常感谢高雄市长韩国瑜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这个制作美台关系40年的团队能够来采访你。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次过年看到好多市民排队领你的红包，可以体会到高雄市民那种希望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的那种期待。那么最近你也提出这个两个拳头的理论，跟我们谈谈您治理高雄的一些愿景好吗？
谢谢美国之音给我这个机会，非常感谢。那最近很多民众来领红包来高雄旅游，其实有个观念要修正一下，很多不是高雄人，即使排队领红包的很多也不是高雄人，他们在网络上看到市长发红包，他们就自己来排队。我最近在街上、饭店、商圈发现很多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 mainland， 还有 Hong Kong， 非常的多， even Vienna， you know， Spain 都有，然后都来到高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人是进来的，那这种感觉是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啦，就像我们在煮开水一样，这水要开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个 bubble 一个一个 bubble 在沸腾，你就感觉到高雄市这个城市那个 bubble 就开始要沸的感觉。那为什么市政府的立场跟角色很清楚，就是两个拳头，右拳就要冲经济，因为我们需要赚钱，第二冲了经济以后要全力投资教育，左拳呢就照顾弱势的。那我觉得一个市政府没有办法掌握住这两个拳头的方向的话，应该来讲是一个不及格的政府。所以我们会全力的去做，做得好做得不好不晓得，但是市政府这个态度跟这个努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另外您这个非常有创业，是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这个爱情产业链，想谈一谈灵感来自何处，未来具体做法又是如何呢？
因为我18岁19岁的时候大家都在读书，我就开始拔马子了，所以我一切的兴趣每天都在想拔马子拔马子拔马子，追女朋友写情书，然后就在高雄啊，那个时候一杯咖啡25块钱，我们就薪水，我在那边当兵薪水450块，那我就宁愿每一个礼拜出去的时候就花2杯咖啡的钱，再把这个钱拿去看电影，再吃餐厅，基本上450块都花光了，只有一个目的，拔马子。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18岁到80岁的人都很需要爱情，一般90岁都有可能。应该来讲，人只要活着，都需要爱情。但一个人，他从出生到这个世界，他就被这个情这个字给他困住了。我虽然举例啊，一个人像个 spider， 他这个网啊把他困住了，他生下来是亲情，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长大到读书社会是友情 friendship， 那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
坠入情网，
所以亲情友情爱情是把一个人的一生都困住了。我有看过黑道老大，好，外号叫杀人魔王，一辈子就是放高利贷啊，开赌场啊，什么工地勒索啊，搞组织帮派啊，每一个人听到他名字都害怕，黑道老大。那他儿子考上了台大医学院以后啊，那黑道老大笑的赶快给祖宗牌位烧香，高兴的不得了。even 是杀人魔王式的黑道老大，他都没有办法跳脱这个情这个字。所以我们怎么样把爱情友情还有亲情，除了我们一个人怎么去看它之外，我从这里面抽离一样东西，爱情，从这里开始发展一个产业链条。我也认为友情跟亲情也一样可以发展产业链，因为它跟每一个人的一生呢太密切。我只是从这里去思考
具体的做法呢，目前的想法。
因为唯一的一条爱情之河在高雄嘛，那过去我们有经营它，但是我觉得经营应该还有更成长的空间。你有没有办法把婚纱摄影礼服放进来？有没有办法把爱情的公仔放进来？有没有办法把寂寞的男孩子女孩子找过来，一个交朋友的机会？有没有办法建筑一个像爱情摩天轮一样 就把 model hotel 跟摩天轮结合起来，做全世界第一座或者爱情的缆车，再来爱情的帐篷，一个一个帐篷在爱河旁边，彩色的，男男女女可以进去，这个都可以。所以爱情的乐队，所以爱河上面相当于每一条船，只要白天或晚上，他可以组织个，可以直接演奏各种爱情的曲子，中外的。那我觉得像这些点点滴滴，可是这个做下去很重要的就是文化的涵养。如果一切过度追求商业化，它有的时候会变成非常的俗气。我们英文这叫 cliché， 就好像一个陈腔滥调，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入流的，这不是我们要的。我觉得质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追求爱情产业链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质感。
好的，另外就谈到台湾的观光，我们来的时候计程车司机潘小姐就说六合夜市的人真的变多了，那么现在还认为说载了很多的这个香港的观光客来，跟我们谈一谈现在看起来高雄观光已经在复苏，未来有没有进一步来吸引更多来自对岸还有其他地区的观光客来高雄呢？
那爱情产业只是其中之一，大概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香港人呢喜欢算命，华人很多都喜欢算命，所以我们在高雄找了100家专门会算命的，麻衣神像啊，塔罗牌啊，占星术啊，啊寺庙里面的这些算命的啦，啊，那这些就是所有这些我们找了100位，也愿意跟我们观光局合作的，我们就把它弄个 list 出来，正式呈现出去，就所有外地人想来算算自己的命运的，我们就把它跟观光产业结合了，那这是其中之一。三月份开始我们要医疗观光。我们从牙齿、癌症、健康检查、减肥、换肝、神经啊，换神经、
美容，
这美容，那所有这几个就是高雄医院最厉害的拿手的本领。我们最近召开会议，请医院跟旅行社结合，医院自己去统计最有把握的这几样，我们透过旅行社去贩卖这个产品。第一个目标当然是东南亚，还是以及中国大陆这些。如果你真的想要来高雄，我们有医疗观光，另外的军事观光，我们现在我就要求观光局把军事方面找出来，目前呢找到200条隧道，这个隧道有的下面可以容几千人，有的隧道已经上百年历史的军事用，那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 Marine 都在高雄，
是
把这些军事对军区的海军，还有空军冈山，陆军凤山，
是
把这些军事资源找出来。调整完毕之后向全世界推出来叫军事观光，像宗教观光就是各种 Muslim Christian Catholic 还有这个一贯道，像佛教 Buddha， 像这些宗教观光我们会弄一条线路，根据你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把它列出来，我们叫宗教观光。那每一条每一条都要做出一个产业链出来，然后整个包装在观光这里面，因为你自己不装扮漂亮，自己不挖掘自己的优点，别人来的价值没有。当然你讲的美食啊 shopping 啊，那是大家每个城市都有，重点我们高雄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充分发挥高雄的特色。
我必须要找这个特色，以及未来我们今年有办冬令营，然后明年夏天办夏令营，我们就跟日本招手了。你的祖先在这里挖山洞啊，一条条的山洞里面有没有宝藏啊，你没办法来啊，日本一看说明夏令冬令他们有兴趣来，
是
像这些我们都会做的。
也许市长谈谈你们南南合作，你打算怎么样把高雄市和中国南方的城市还有东南亚都结合在一起？
从高雄这个地理位置画两条线出去，做一个 triangle 出来，这叫南南合作。一条就是往 Singapore、Malaysia、Indonesia 这边 ，even 菲律宾这一条线，另外一条线是中国大陆的南部，包括 Hong Kong、Macau 以及 Mainland， 但是我会以南方城市为主。因为中国大陆南方城市是经济性很强，北方城市的政治性很强，那我觉得台湾南方的大城高雄应该要结合经济性比较强的城市，这样很多不必要的联想，就完全经济合作。所以这两条一出去以后，就包括我们东西要卖出去了，包括我们人进的来了，所以我这个南南合作这个架构非常重要。
好的，大家问题问了一半，我想轻松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收集到非常多这个韩流也吹到大陆去，很多的这个对岸的网友也对你有一些评论，我们的小编也特别收集了一些这个对岸网友的一些对您的看法，我们想请小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现在在网络上肯定是红人，毋庸置疑的。那很多大陆的网友也看到，所以我们这边收集了一些其中就有网友说您好像是这个高雄的吉祥物，不接天气太接地气了。然后还有人说你好像比美国总统都要忙，不知道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
非常谢谢大陆的好朋友啊，你们可以叫我这个台湾高雄的葛优，这样比较好记。你不觉得我脑袋跟葛优长得很像吗？那这样的，另外非常欢迎我们大陆的好朋友来高雄。其实不用把眼光都看着台北，有时候看看南方的城市，这里有非常多的资源。一个高雄的土地面积是十个台北市大，十个。所以说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至于我的 schedule 的确是很忙啊，非常非常
忙。
反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地方接不上现在这个时代了，要加快速度。像我2019年要推双语城市 ，bilingual， 这是启动英语教学，非常非常的忙。为什么会忙？是自己让自己忙，薪水都是一样的，薪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是要该做的，所以我谢谢大陆网友的关切，的确是很忙碌，但是欢迎大家来，只要大陆朋友来，有机会有时间，一定很乐意跟大家见个面啊。
那我再补充一个，因为也有一些网友除了看这个观光方面，他们也是很关心说高雄的未来以及这个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啊。所以有人说期待韩国瑜的未来给两岸带来更多的变革，还有一位是您的商丘老乡，他觉得您头脑清晰，口齿伶俐，但他也说搞好经济才是一切的前提啊。所以能不能给这些
你的老乡，
谢谢我们河南商丘的老乡，我都不好意思啊，老乡见老乡哈，这个开开心心。我们想我们商丘最有名的女人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吧，叫花木兰，当兵十几年都不知道她是女的，想想看。我开玩笑，我爸妈都是商丘人。那谢谢这个老乡，我们欢迎大家来，好不好？
我也想刚才小兵也说，这网友很期待您，对岸的网友很期待您这个两岸关系能够处理好。那您怎么看待两岸关系呢？尤其是最近这一开年，习近平主席就讲了一些对台湾的讲话，还有陈明通主委跟您见面，谈谈您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因为我小朋友去加拿大读书，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这就可以代表两岸关系的核心精神。我说你出去读书，所有的人都要做朋友。有的时候台湾人很奇怪，看到东南亚菲律宾呢、柬埔寨啊，或者看到非洲来的，他觉得有距离啊，看到白人又觉得很尊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人出去留学内心是有差距的，看到白人觉得好像要捧他一下，看到第三世界来了好像觉得离他远一点，跟我们不同一个 level， 这是错误的。我跟我孩子讲，所有人都是朋友，所有人都是一样重要，把心胸打开。中国大陆来的任何一个好朋友都可以结为你自己最重要一辈子的交往的好朋友，一辈子知心的朋友。那有的台湾同学不是这样子，有的很多台湾留学生去了国外，看到这个不交往，看到那个大陆的不交往，看到这个不交往，看到那个不交往，他把自己窄化了。就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怎么教这个孩子。所以我的孩子告诉我说，他国外有很多台湾去的留学生，不跟这些人交往，不跟那个国家的交往，不跟这个地区的交往。我就问我的孩子，凭什么？你是谁？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凭什么？你把心胸打开。那现在从这个价值观来看的呀，问题不是一样吗？你广东的我们开开心心，辽宁的开开心心，稍微经济弱一点的贵州的你也开开心心，你把心胸一打开，五湖四海皆兄弟嘛，那两岸关系不就通了吗？你自己先把围墙盖起来，把路给堵住了，请问未来路要怎么走？所以你们不管陈明通来我讲，你是唐三藏我是孙悟空，你不必对我念紧箍咒，和尚也不必对和尚念经，神父也不必对神父传教，要对谁？要对人民传教嘛。你不用对我，因为我也懂啊，你懂我也懂，你不要跟我讲教条，不要帮我戴紧箍咒。对高雄未来只有道路，没有围墙，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人都是我们高雄好朋友，这是我要发展高雄的精神，面向未来，面向国际，面向海洋，就这样。
多跟对岸的城市交朋友。那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卢市长也到这个香港访问，金门的县长杨县长也到大陆访问，有没有想要跟对岸哪一个选定的城市来进行高雄之间的城市交流，也跟大陆的城市来进行做好朋友这样一个动作？
其实都欢迎，只是我刚开始讲选经济性比较强的，
是
因为在台湾的内部总是有很多杂音， 你一上去就搞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论坛啊，或者政治性很强的拜访等等，马上会被穿小鞋扣帽子，这让我们觉得很烦。其实我心胸本来就很磊落的一个人，可为了避开这些，所以我会选择比较南方的城市，确定经济交流作为一个起手式切入点。因为这里杂音太多，就像我选高雄市长，人家就说五星旗全高雄，马上整个高雄全部卖到中国大陆去了，中国高雄整个就全部会出卖给中国共产党去了。我说我选的高雄市长这么严重吗？他们整个造谣抹黑就是这样子，他们就希望把我们给罩住，让我们跳不出来。什么东西罩住呢？卖台，卖台这两个把我给罩住。其实这个是很无聊的，我们这样所做所为一切都是为人民。那因此我会选择比较南方的城市，因为避开这些无聊的抹黑。
所以可能暂时有访路的计划吗？就是不到北京可能到南方的城市，有没有这样一个访路的计划，或者说跟南方的城市进行所谓高雄跟对岸城市之间的双城论坛，有这样的想法吗？
如果去北京能够找到这个摇钱树的话啊，整个东西可以卖出去人进来，那也没有说完全拒绝，只是说是以南方城市为主。那真的要到了北京以后再到南方也是 OK 的，只是我们未来可能多来多往会是以南方城市为最主要的，宁波啊、厦门啊、深圳啊，也正是经济性很强的城市。
高雄跟美国之间啊，除了这个历史上的连接，然后跟我们谈一下之外，也面向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高雄也进行城市外交的出席，很想用
防护华府。四五十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也应该有很多那时候美国军人娶的高雄本地小姐啊，据我所知就好几对，包括最有名的歌星费翔，费翔的妈妈高雄，爸爸是来这里当兵认识他妈妈、啊、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啊。那我自己本人他也是预计在四月份到五月份，外面都还不知道，可能去 Boston 做一场演讲啊、邀请的单位目前呢就是哈佛大学费正清学院，这五位教授已经面对面跟我当面提出邀请，那后面的细节呢行程呢会继续安排，那五位教授联合邀请我是面对面的，他们来高雄，因为他们对韩国也很好奇，他们好奇也是一样，这个小子突然串起来，他的路线想法到底怎么样，他们来做个调查来个了解而已，所以我们他聊得都非常愉快，然后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见如故，他们就说欢迎来 Boston 访问做一场 speech， 我说 OK 没问题，大家预计只是现在我还没对外面宣布，哎就这样，这是第一次说出来。
我看看这个还想过去跟美国的这个情缘或是您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跟我们谈谈。
我大学是修英美文学系，所以我从大一大二就开始学 Shakespeare Sonnet， 然后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莎士比亚，毕业三十年，我现在只知道可乐比亚，不知道莎士比亚，三十年过去了。当然因为我们读英文系嘛，对英美也比较能够有一点点深刻的感觉啊。我只是时常对美国很多人骂他也好称赞他也好不管，我只是要举一个角度，就是七十年的那一场战争，七十年那一场二次世界大战，如果美国输了，如果中国输了，那个时候随时有可能输了，欧洲德国赢了，亚洲日本赢了，那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这是假设，德国那时候在欧洲的军力是非常强大的，日军也是非常强大的，假设那场战争是日军赢的，日德联手统治这个地球的话，这七十年来地球跟人类会变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
如果这个作战的结果不一样的话，
如果是日本赢的选这个场战争，欧洲是德国，这个地球上今天还会有犹太人吗？今天还会有中华民族吗？我们这只是举例啊，你可以看他们所作所为，当然这七十年来日本改了，德国也在改变，我们只是做了这个假设，从这个假设去看美国的这几十年的角色扮演 role play，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去思考，不说 yes 不说 no 不说好不说坏，只是提出这个假设，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心里面在思考，
让大家去思考。
好了，
对，这
就是我
对美国的印象。
对，
那如果要比喻这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呢，最近有很多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用了很巧妙的比喻，什么强盗抢银行啊，然后说这个大哥用小弟来点赞啊，像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美台关系，可能是他们的这个一些误解或不正确的。如果您自己来形容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你会用什么样的比喻来形容呢？
美国跟台湾啊，是先有后婚啊，美国人有钱嘛，西装口袋里都是麦克麦克的西装笔挺的，五六十年前来追求台湾嘛，想要先有后婚嘛。啊，日本跟台湾是先婚后有嘛，因为马关条约签订，霸王硬上弓，在日本山口县春帆楼李鸿章一签，割让台湾，就先婚后有了，开始镇压嘛，屠杀，开始教化，开发台湾嘛。那大陆跟台湾是指腹为婚嘛，这样一讲的关系不就出来了吗？好吧，
最后2019年新年伊始，我们希望这个请您展望一下接下来这个高雄的前景，还有这个两岸关系，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契机呢？
会的，2019年不管整个我们中央政府怎么变化，我相信高雄是很好的一个发展契机。我当市长，市府的团队跟高雄市民慢慢思想开始启发了，过去萦绕在心头二三十年意识形态这个框架已经逐步的剥落了，大家开始了解要回归到为人民过好日子这样的一个走线上。所以我觉得2019年高雄未来的展望应该是比较亮丽跟灿烂的。那在借这个机会，也要向美国之音所有的听众朋友跟全世界的华人祝福大家新的一年一切平安，一切美好，猪年行大运，欢迎大家都来高雄观光旅游，谢谢。
好，非常感谢韩市长接受美国之音
好
这个团队的
好。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主持人樊东宁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专访。那么今天晚上海峡论坛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广新网的叶博弈。那么来不及看我们的观众呢和听众呢，您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去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来宾呢在节目中的发言呢是个人发言，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时常大家谈的话题是特旗谋求再次会面，贸易战会不会画上句号，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再次祝您新春快乐，我们再见。